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欢迎赵教授参加我们节目。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隐琼博士，欢迎顾博士还在登录的路上啊。那么赵教授，您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我们继续等待赵教授登录我们的 Zoom 啊。那么赵教授，我们知道赵教授呢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那么他对中国的研究是非常的精通啊。那么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时期啊，就是因为现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新冠疫情，在很多国家好像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就是说特别是美国都发布了，就是说全美国虽然说这个口罩令啊，在公共场所的口罩令也推迟到5月3日，但是今天佛罗里达的一个这个联邦法官认为这个公共场所戴口罩是一个违反法律的，就是违反法律的一个命令，所以呢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不要求戴乘客戴口罩，就是说像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它就遵照这个联邦法院的一个判决，说我们就也不要求，并不是不让你戴，就是说口罩是一个可选项，不是必选项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其实也是说明美国的疫情是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说，那么赵教授，您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就是说能说一下话吗？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美国的疫情确实是大幅度的减缓。另一方面呢，就是死亡的人数虽然说那个感染人数又有所抬头，那么死亡人数是在下降。另一方面呢，在中国就是上海啊，就是那个在封城，那么封城而且呢首次报告了三例死亡，已经有30几万人是确诊为新冠病毒。那么封城期间呢出现了很多的悲剧啊，就是说饿死的呀，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有病不能就医这样死的，就是说就次生危机啊，就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呢这个现在中国有差不多4亿人是处在这种封控的状态下，就是所以呢是范围非常的大，而且呢中国这个奥密克戎在中国的蔓延啊，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呢在封控的一种情况下呢令人感到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可惜也非常的可怕啊。因为这个全球的疫情都已经衰退了，然后中国的疫情然后是 好像是有死灰复燃或者说卷土重来的迹象。那么这个中国之所以它能够这个疫情啊能够这么肆虐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原因，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疫苗不管用。如果疫苗管用，就说中国这个打疫苗的接种率那么高，90%的还是一点用都没有的话，就说一点抵抗力都没有的话，那这个对那个对人民的那个生命财产是带来很大的危险。因为像那种奥密克戎这种东西，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如果是一场山火，那么你这个国家集中精力把它扑灭是可以的。但奥密克戎是一阵风，就是狂风暴雨，那么你这个扑灭就扑不灭了，就这样子，就是非常糟糕。那么这几天这个推特又有一些不知道是真假的一些消息啊，就是顾博士好。你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哎，大家好，大家好，台长好，哎，教授好。
对，我今天看到推特上面看到一个消息，说是科兴疫苗公司负责政府公关的一个45岁的一个经理，就是突然身亡啊，就是说他是什么因病身亡啊，什么东西。那现在就有各种猜测，说这是灭口了或者什么，就是最大推测说他是灭口，就是说不是说你科兴疫苗公司他是得了新冠死了，这个带走了你这个疫苗，连这个一个高级经理都保护不了。那现在说是因为奥密克戎在中国蔓延的这么厉害，说明你这个疫苗卖的盆满钵满的这个疫苗，这个一点也不管用，就是都白打了，就被你钱给挣走了。那么现在要如果抓人负责的话，这个人就是反正就就是吃的不好听的被干掉了。我不知道真伪，因为他们说是有一个布告。那个赵教授，您那个 unmute 一下啊。对，现在 mute 了，现在就你那个左下角按一下，然后能够把那个声音给打开，喇叭给打开。
下角有个警察，现在听到吗？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可以了。
好 ，OK，OK，我一直上不来呢。
现在上来了，欢迎两位。
上来 ，OK。
顾博士，你觉得呢？有这种叫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其实挺小
啊。
国内的这个大部分中年人的问题就是这种亚健康啊，就是吃喝这个不规律，然后大量饮酒，工作强度过大，其实也不是强度过大，就是时间过长这种。你要说他具体是有什么自杀什么，那人家造疫苗的本来都知道是。
不是治苗，不是治他，就是被灭口了，就是
啊，没有人灭他口。我觉得现在的话表现不是挺好，你看在上海现在只有3个90岁以上的死亡病例，就基本上没有任何事情，所以说这个疫苗还是挺 OK 的。
我现在不是说那个上海是叫次生危机嘛，就是那个
对，
就是当然是死了很多人，因为人家已经列了个清单出来，就是死了多少人，然后当然这个清单已经列到1万1、2万了，但是真实程度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编号不是连续的，因为有跳跃，比如说1、2、3、4、5、6、7、8是有的，那么80可能要跳到几百去了，几百又跳到几千去了，那么这个几万人是不是都死了呢？然后呢，有的人就是因为封城的时候饿死的，然后有的人是跳楼死的，然后有的人是因为有病，然后不给就医，甚至孕妇什么这样子就这样白白的死了，就是比如癌症啊不给看呀，因为你没有那个核酸检测的那个一个结果啊，或者说你红码呀黄码什么乱七八糟，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不让你就医，这样子的话就死了好多人这样子。所以 你真正算的时候不能只算说我死的有三个人是死于新冠的，所以这个人弄得挺可怕的，就是上海人也在反抗，然后就是经常跟那个白卫兵在打来打去的，这个事情就是。
对，上海人
以前
其实上海人也没怎么反抗，主要是上海人也不傻。你现在反抗这种东西你怎么反抗，微信上一下就把你查出来全部都抓了，对不对？你又没有武器又没有什么，最多就嘴上嘴炮一下。上海人的主要问题是他可能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化，然后就认为自己应该用这个西方的方式啊什么来过生活啊。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国内别的地方封了，他就觉得哎呀那就是因为你们那边落后啊被封了、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次铁拳会打到自己的身上。但是现在各个新闻都已经出来了，20号的话就有可能宣布胜利了。
对，就是挺不住了嘛，因为是应该是挺不住了，然后那个经济啊或者什么都受影响。这就是您那个有家人在上海他们都好吗？
他们那个我儿子那个徐家汇那个区啊，因为几次测验没有一个是阳性的，所以就准许他们可以出来那个转一下，但是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嘛，所以他们又不敢转，所以他们现在参加那个团购，就是买一些东西了。好像有一个店，徐家汇有一个店开了，但是我儿子怀疑他们卖的东西可能都是捐赠的物资。
对，因为现在是不经过批准是不能够随便往里走的。
他也讲说谣传是4月20号会解封。
对，4月20号宣布胜利。
那4月20号就很快了。
后天
今天已经18了嘛，他们
国内已经19号了，明灯那就后天就解封了。
对对对，据说，但是因为他们也没有信心。
一直改。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台湾的问题，台湾的这个一塌糊涂。那么现在台湾的一个很怪的现象是什么呢？我怀疑他有黑数了。就是奥密克戎的这个传染力啊好像没有那么高，到现在为止都是在1000多人吧，1000多人，但是有个问题，死亡率很高。台湾有个怪现象，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相当高。
死了多少人吧？
确实的数据不清楚，但是儿童有死亡的，所以他们现在要叫儿童打这个莫德纳，但是家长们都反对，都主张那个打这个 BNT， 就是美国的这个 Pfizer 了，因为医生也讲，那个莫德纳的这个保护力强，但是副作用也强。那个 BND 呢副作用比较低，好像台湾的医界是这样看法，所以这个家长们呢都反对儿童打这个莫德纳。现在台湾的问题在这里，而且台湾的这个人数啊现在也在飙升，但有个问题，他们的估计台湾这个表面上是有6000多个人得了这个奥密克戎，但他们认为啊，医界认为一定是10倍，也就是一定有6万多人，不可能说是6000多人，就表示说台湾的这个防疫单位隐瞒了数字。这是台湾的问题。但是推测
台湾是不是要像这边一样的放开了？
没，台湾现在想这样，但是又不敢。叫做半推半就，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重症呢、啊、还是 清零，轻症嘛就可以放开。但是这个就像马路上，你要么靠左走，要么靠右走，不可能说是左右都可以走。台湾的问题在这里。
嗯，还好啊，这个跟美国比，
台湾的群聚感染非常凶。
跟美国比，真是天太多了。华盛顿
地方小嘛，地方
七百五十万人，这个那个确诊的150万人，五分之一都感染了，真是。
现在是好像是韩国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感染率到30%，日本比较低，日本大概只有10几。
对，韩国比较高，然后、
但是韩国现在
单据美国20%了，美国20%了，
韩国是30%。
嗯，
美国这边应该很多，美国这边数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
我的那个体育馆里好多人都得过了，我估计我
就是25%差不多，因为美国人口3亿多嘛，3亿2000万好了，已经8000万人确诊了呀。这样子1/4嘛，25%。
现在
华盛顿州20%算低的。
现在台湾有个怪现象，就是境外的反而比较少，而这个本土的感染呢比较多。
嗯，
那个数字就是不成比例，本土的每天都1000多，而境外移入的还不到100人。尤其很怪的现象，从美国回去的只有个位数。
美国的都美国都打疫苗了嘛，就好了嘛。
反而东南亚的比较多一点，东南亚的，比如从越南呢、泰国啊、印尼啊比较多。
嗯，
这是台湾的问题。现在台湾的那个防疫的主管要去选市长嘛，大家就骂嘛。你无心，没有心呢、所以整个那个防疫就是叫做不知所措。
嗯
嗯，
这是台湾的问题。
因为这上一周那个美国几个议员一个代表团5个是吧？3个还是5个？
对，六个
啊。
哎，
都是共和党的是吧？
不是，有民主党，有共和党，
也有民主党。
但是这6个里面呢，很多都是委员会的召集人。问题在这里。
主要是那个老美女没去，那个老美女是大家，佩洛西是最重要的。
对对 对, 对, 对。
他只是推迟了，还要去的呀。
啊，还要去啊？
要去，他得那个新冠了，所以推迟了。
他现在还在亚洲吗？
但是问题，他的新冠是真的得还是假的得了？是作为不来台湾的借口呢，还是真的得了？问题在这里。
这个他作为这么一个议长，在那撒谎也没必要，我觉得，被人家捅出来说撒谎的话，不是？
他是美国总统3顺位啊。
对，第3顺位的。
第三
顺位。他没必要，他以前在北京天安门被抓起来过的。
他就在那个天安门抗议那个664嘛。
对，他以前国内被抓起来了，
抓不一定抓吧，就抓起来了嘛。他是抗议过，
对，抓起来了，但是也不是严格那种被那个什么，可就是被送走，然后再放走。
嗯，
现在台湾呢，就是很恐惧这个大陆，因为美国一直警告嘛，说是大陆可能会对台湾那个实行武统。所以台湾的意见两极化，一派主张就是干脆就投降嘛，不要打了嘛，另外一派要巷战，要学乌克兰。问题是说台湾怎么能学乌克兰？
台湾有这个跟大陆有天堑、啊，这个不是有个海峡在那里，没那么容易过去啊。
问题是说，如果美国人只是卖武器给台湾，也根本不出兵，怎么办呢？
就美国肯定这样的，他就能给你武器就不错了。
对啊，
他不一定卖啊，像给乌克兰都是给的， 那这几十亿美元给的武器都给了，他们都这都不是卖的，
现在问题
给你武器啊，对啊，给你
问题是台湾的军队没有那个乌克兰这么任性
啊。
这个
也没那么任性，
也可以去训练他们的，肯定会去训练他们。
问题是大陆会不会跟俄国人这么狠？现在不知道，因为大陆有一批人还是主张说是那个和平未到最后绝望的时候，也就表示合同啊，还是就表示说你用武力来等于说中国人杀中国人，还是这个大家还是期望能够顾虑到这个，也就是说不要说是说打就打，问题在这里
啊。不过你现在也不用担心，因为基本上
难讲，
如果大陆有军队调动的话，一般都会美国这边都会提前通知的，因为现在卫星啊什么之类的还是很发达的，你稍微一调动其实都知道。
因为
俄罗斯这次就是
双方的实力啊差太远，所以现在有个流行的术语叫不对称的战争呢，怎么打呢？
其实也没有差那么远。我跟你讲，
15倍啊，
15倍也没有天界没那么容易过的。你这个东西过海线有那么容易吗？
过海其实没有那么多敢死队往前冲
啊，
没有那么多敢死队。我教授你，我跟你说啊，现在在大陆当兵，如果你想当军官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是要靠钱的，就直接给你讲，我家有个亲戚就是一直靠钱，花了大概60万吧人民币吧多，买到了营长，再往上家里没钱了就买不动。
他现在有一个，他可不可能就是说怎么讲呢，
先飞飞弹
因为双方的那个力量差太多了。
嗯，
他而且还大陆不要用飞弹，他用火箭炮就可以打到台湾嘛，因为距离太近了。
没那么近，那个海峡还是蛮远的。
海峡最近地方只有100公里啊。
100公里蛮远的。
最远的也不过200多公里啊。这个好像火箭炮可以打得到。
打不到的，肯定防。你讲不用担心，主要是你那个海峡它不像那个在有那么多连的一起的地方，那个海峡要过去，真正我记得好像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它也要开船，也要开3到5个小时吧那个中间有很多事情会发生的，所以说是
美国的好多拦截的武器呢，拦截反弹道导弹，
而且
美国会参战吗？
啊，
美国会参战？
美国给乌克兰都那么多武器了，你这个给
乌克兰不一样
那些武器，
美国会为台湾而战吗？
没有，实际上你看乌克兰，
武器
对，教授，你看乌克兰，你就应该了解现在打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自己都不抵抗的话，人家肯定不来帮你。但如果你抵抗一下，
啊，
人家就会给你送武器，
给武器，在那个经济制裁，经济制裁也很厉害的。
对啊，然后再给你送10000的志愿者过来的不就行了吗？
全球封锁，对，全球封锁，你这
个
一封锁，
乌克兰不是有很多志愿者在里面打？
乌克兰他情况不一样，他的陆路还没有断，他很多武器可以透过陆上。台湾不一样，
也可以的，武器就飞机运过去好了。
对，其实你看现在那么多坦克，俄罗斯坦克在乌克兰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其实防御性还是很强，因为什么？那个俄罗斯没钱，打不了那么多导弹，只能上这种什么坦克啊什么之类的，正好被这种毒刺啊什么之类全部都灭掉。那就为什么越打现在越往回走？因为一是耗钱，扔不了那么多弹。
现在俄罗斯其实就靠导弹炸死了很多人。
对啊，但是现在这个花很花钱的呀，这种导弹弄出来。
对对对。
你以为大陆也那么有钱吗？大陆没有那么有钱的。你发了导弹发过来，他也得想一想。那台湾这边也乱发，大家都乱发。台湾现在的经济只有中国那么一点点。你说，
听说有的 有的大陆的就说是24小时就把台湾问题解决了，你觉得有可能吗？啊，
大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老百姓只能说这些事情，只能说什么？只能说我们要打台湾，只能说打倒美帝国主义。你哪怕在外面说我们要打倒俄罗斯，都会被捉起来。你就要你去理解。
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也这么说的，他一天就能解决问题，啥呀？两个月了，已经两个月了。
教授，
可能
排
年算了，打到年底都打不完。
我现在要还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经济，
嗯，
跟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台湾的鸡蛋大概是我比较了一下，大概是美国的2倍到3倍。
你说好事情啊，这个上海想吃都吃不到。嗯，我们先见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那我们刚刚谈到了上海的封城，也谈到了台湾，就是美国议员访问台湾，那还有台湾的疫情也不容乐观。那个赵教授谈到台湾现在的经济有点走下坡路，是吧？
他很奇怪，台湾这个对大陆的贸易啊，不断的增加，都是破纪录。就单月的贸易，我讲是出超了。
嗯，赚钱了。
对，这个表示说大陆并没有勒紧台湾的脖子。
不是，是大陆需要这些钱，需要这些东西，知道吧？因为现在的话，你要知道，如果毛主席那时候，我给你举个简单的，如果毛主席那时候有现在的这种技术能力的话，比如说能够解决基本的这个吃饭啊，稍微能吃饱一点的话，那么他的野心绝对不止于此。你知道我意思吧？他就会比现在的习大大还要牛，肯定老早把台湾给收下来了。所以说，
对，所以说
他那个时候是因为他，不然的话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确不懂经济。他如果从49年开始先把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么等他到69年，他不用去搞文化大革命了，他就来搞台湾了，对不 对？那个时候，那时候的科技啊什么之类又没有那么明显，他堆人，他真的那时候有经济能力一下造个5000艘船，他就沿着那个飞过去，就过去一半就行了，你们就受不了了，对不对？是吧？而且那个时候的人如果能稍微喂饱一点，他更狂热。而且他的很多的那个毛泽东的支持者都是一些低收入的人，那么这些人的话， 如果能吃饱一点，那么他有更多的激情，那肯定他像狼一样的肯定冲过来了，说都不会说，对不对？那么现在习大大其实是走之前的路，我以前觉得他不会打，但我现在觉得打你们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是今天那个台长也看见新闻，习大大说了要随时做好作战的准备，打仗的准备。
所以说
现在其实国内的那个挑战挺多的，因为这个特别是奥密克戎啊，封城啊，经济下行啊，因为第一季度它增长虽然4.8%，这也是有水分的，4.8%已经是很低的了，就是历史新低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他不一定能够匀出手来去打台湾，这个是他在台湾这个乌克兰这个榜样已经坐在那里面了。如果全世界封锁他，全世界全部封锁他，就比如说汇款 SWIFT 也就那个转账也不能转，然后你这个中国也就这个经济就死了呀，死的话就民怨起来，就是反抗的声音大了，他也持续不了，也挺不了太久的。我觉得跟俄罗斯这个榜样做得很好，其实是。就是说他一方面有经济的国际上有经济制裁这个核弹在里面，再一个是如果像乌克兰他勇于抵抗的话，国际社会都帮助乌克兰的话，最终乌克兰还是会赢的。所以如果习近平说他要打仗要武统台湾的话，我觉得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能持续多久挺多久是就看这个俄罗斯能挺多久了，因为俄罗斯已经在走在前面了，就是这样子。
对，而且其实教授，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集权制度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是那个最伟大的人他总是想一直执政，如果他执政20-30年的话，其实是会带来一个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在大陆当官，对不对？我能享受到权利，我能继续一直往上怼的机会，对不对？但是他一直做的话，他就会像毛主席一样把下面的机会都堵住，你知道吗？那我还在大陆做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原来为什么也要搞个3届5届换一下，就是说让大家都有个奔头。
对，
现在如果没有，
就是不仅仅做官，还有这个现在中国这个政治局这个一级以上官员几乎家家的小孩子都有在国外有绿卡或者定居，或者说还有财产都在国外。那你如果一封锁的话，你这些钱管理几亿几千万几百亿全部给没收冻结了，然后这个孩子钱返或者什么东西，你这个就他身边所有的人都这样子的话，也这个这个环境很差，对不对？就是好像是他甚至他自己也有啊，他自己家里人这个亲戚啊，三姑六姨啊，好像都在各个国家都有移民，或者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或者什么东西，那人家这些国家都来给你经济封锁呢，或者经济制裁呢，制裁你家属好了，你这个他也是很难挺的，不仅仅做这些别人没关注，别人也没饭吃，这样子的话他就是他的压力也很大的。我觉得经济核弹还是蛮厉害的。
除非中俄实力联合起来非常超群，造出来的飞弹把其余的国家都打怕了打服了，然后重新组织一个架构，那恐怕人家会跟着回来，但不然的话就是不行。比如说把美国给打崩溃了，然后中俄联合，一个控制东半球一个控制西半球，能够控制住了，那肯定行。但是目前的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俄罗斯跟中国，它毕竟不是天下武功第一，天下武功第一是美国，对不对？
对对对。
你这个事情，比如说俄罗斯你有本事你下核弹啊，你给基辅下个核弹啊，你敢吗？问题你敢吗？问题是，对不对？
对。
你如果是真的是天下武功第一，你都不用打，一开始就下个核弹，人家马上就跪下
了。
那你现在你自己敢下核弹吗？问题是，对不对？
这次俄罗斯的表现实际上是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发现没有那么厉害。
啊，这个，现在
不像
那个黑海舰队都给炸沉了，我说这个俄罗斯帝国也差不多也要沉了，真是。
这个实际上是，就是说，如果再过10年，中国和俄国、俄罗斯还联系在一起的话，就是说没有这次新冠的话，中国有足够强大的这个社会生产力，俄罗斯还是有那个野心的话，那估计这两个国家联合在一起，应该还是很厉害的。因为中国可以不断的造东西，俄罗斯四处扔，但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这太早了，翻盘的时候太早。
现在有个问题，你造东西，你送给俄罗斯吗？
现在其实有那个，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在送的，但是中国还没有到送那种，好像还没有到送武器到乌克兰
境内。生活物资还有，生活要专列开过去的，从四川出发，开到莫斯科的专列都有的。
对，但是这个专列里面有什么东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还没有武器这种东西。因为如果有的话，因为中国跟俄罗斯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美国间谍，如果他们装上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因为
中国前些天卖武器给塞尔维亚，全世界都知道了。你都卖给俄罗斯，早就捅出来了。
对对对，因为这个上面的卫星什么东西都非常的那个强，每个都扫描出来，也不需要，说实话，让什么当地的间谍去拍照啊什么之类的。你的间谍去拍照还不一定有人家卫星拍的好呢。所以说总体来说，台湾还是安全的，但是顶不住，万一习大大想做统一全国的皇帝，你知道。
他要统一，就是台湾这个生命肯定是有损失的，但是这个不一定，大陆很难赢，我觉得最终有可能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可能会垮台。
对，他如果真的打了，很有可能。
对对对对，
不是，我觉得台湾跟大陆很奇怪，上海这个地方有台湾有60万的，这60万不是说在那里打工了。都是老板的，都是管理阶层的，60万这个数字不少啊。
嗯，哎呀，
在上海，
你教授，你可能还是以西方的观点、人性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在国内的话，就是比较直接，就是看你能够为这个维持政权有什么贡献。你这个世界上历史上49年，凡是没去台湾、没去香港、没去美国的，那不是后来没有价值了，通通打倒了。对不对？管你以前是什么青红党啊，什么教授，还是他妈的，国民党的政府高官，对不对？你一旦被我打下来了，你们这个价值就等于零了，对吧？那唯一最后能够苟全活的话，也是因为在香港有地盘，然后从香港、澳门给国内的人运上一些什么东西啊，有价值的，这些大土豪留下来，剩下的那不是去通通都推翻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不用，国内现在看起来还是个很明显的这个王朝制度啊，就是皇上负责的制度，所以说皇上想干嘛就要干嘛，除非这个王朝倒掉。
我现在不懂啊，那个上海的书记李强，
嗯，
跟那个国务院的副总理，叫孙金凤，
孙春兰，
那他们两个是不是他们两个在搞什么鬼啊？
不是，他们现在是上海出问题，他们就是甩锅啊，所谓的甩锅，因为都是叫我们都是忠实执行那个习近平总书记的命令，就是要坚决清零，那个社会动态清零，那个，那就是说我们如果出问题是那个习大大的命令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是忠实执行习大大的命令，他们两个都反正现在民怨很大。民怨一大，他们就说我们都是忠实执行那个习大大亲自部署、亲自领导的这个命令，对吧？他要我们清零，我们哪敢不清零啊？就这么说的，就这样子。那现在如果没有上面的命令，这个李强早就说你们怎么不要疯起来了？这个上海，我们本来上海是全国经济状况最好嘛，就是。因为那个是唯一没有赤字的一个直辖市跟那个省份，就是其他都有赤字，而且都是 GDP 很多倍的赤字，上海是没赤字的，有老底在那里啊。 而且本来是上海人就是海派嘛，大家都日子都过得蛮爽的，你现在搞得灰头土脸的，这个民怨这么大，那他最后怎么说啊？我自己没本事搞得这样，他说没有，习主席英明，他高瞻远瞩，我们都忠实执行他的命令，那你说呢？这一举两得，这个如果这个动态清零失败嘛，说起来那个是习主席的命令出问题。如果成功嘛，他说起来我忠实执行了习主席的命令，那还可以升官啊，对吧？他还可以去进政治局常委啊。
那个上海这个书记能不能够进政治局呢？
现在已经是政治局了，现在是政治局委员，那能不能进常委？那常委就是老，现在本来就不是老百姓说了算的，老百姓对他怨气很大呀。因为现在这个非正常死亡这么多，但是现在能不能进常委又不是老百姓说了算的。这个习近平说：“哎，李强，我的人马很听话，那来吧，这样子也可能，说不定就是总理了，下次。”
那就李克强下来了。
李克强就是已经说了，都就今年就任期满了呀。就这个，
除了大大可以一直往下做。
对啊，这个人，这套班子已经就是除了习近平可以一直做下去，其他人都就做两任嘛，就这样子。
对，而且还有可能重新把那个主席的位置设上这一次。这次说定在几月份开了吗？9月份还是10月份？
一般是就是可能10月份、11月份这样子。
什么时候开呢？二十大什么时候？
下半年。
什么时候？下半年什么时候？
就是10月份或者11月份吧，现在。
现在台湾也有一些人，这个乐观的认为，大概。在开会之前大概不会对台湾有很激烈的。
是就看我这个我们不知道，就是如果现在美国要帮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就安全了。其实那以前邓小平说过的，如果美国去转而支持台湾，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这个邓小平说过的这个原话啊，因为这一段时间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从1978年、79年开始，美国是一直在帮大陆。那么因为那时候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而且是那个这个美国还是对大陆寄予希望的。那现在美国觉得大陆不好，就后悔了，那么转向台湾，那么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失败的。所以呢，这个在国际上，这个国际上台湾，这个他把这个蔡英文搞国际化，这个我觉得是是好的。我觉得能够保护台湾的，就是那要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我觉得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3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嘉宾是两位博士啊。那顾颖琼博士是知名网络作家，在硕博士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啊，那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其实在美国的华人很多人很关心什么时候能回国啊，我觉得这个都回不去，对吧？
嗯，
顾博士，你觉得什么时候可能回国？
我觉得可能5月份、6月份就可以了。我这人比较乐观，因为首先啊，几个事情，就是说，国内的人首先领导层不傻，就是说这个其实他们也看参考消息啊，外面的消息都是知道的。包括我可以推的远一点，毛主席那时候老百姓都不能看外面的东西，但毛主席也是经常看看好莱坞啊香港的片子，他是知道外面的。然后像这种什么搞什么东西经济啊到底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都有内参的，就是说具体现在指数到时候多少啊什么之类的。因为现在以去年还有前年中国搞这种封闭的红利，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经济红利啊，到现在已经没了。就是说你如果你继续这么再搞下去的话，就是纯粹就是砍自己，你知道我的意思吧？那么你砍自己的话，完全又影响他的统治。
不，你说他们不傻，实际你只是说你不傻，他们还是傻的。因为他们，因为他这里他们做核，不管是做核酸还是打疫苗，都是有经济利益在那里面。
对，
他挣了几千亿人民币，然后都给他分红，对不对？
而且
这个，
而且站长，你知道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教授你也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全员都静默的话，对不对？你不要测核酸，你把人就关14天，让他先去买东西，买完东西之后关14天，你也不要做核酸，你关14天之后，他肯定不会传播，全员静止了，对不对？14天之后你再测。或者中间有谁发病了，你再去治理，再去治他们，那不就行了吗？他里面搞的反复测，实际上是也是有些人想多捞钱，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捞钱，
我懂。现在台湾
还要传播病毒呢，传播病毒啊？
对呀、
啊，这来这去，隔壁是阳性，这边全是阴性，而且阳性人家已经自测的时候报告了，我也阳性，先去测阳性，再到隔壁去测阴性，然后呢，这种。那个鼻拭子嘛，共用的，你这个东西不是故意在传吗？这个搞什么搞？那说，
所以说，这个很多人他其实心里都很明白的，包括这次有些新闻出来，就是国内有那个送快递，上海有送快递的，他就专门为了赚钱，他就希望你封闭封长一点，你知道我的意思啊？有些人能捞到好处，比如说我是搞快递的，那我肯定希望你封闭时间越长越好，我原来每天。累死累活只能赚200，我现在只要敢跑开电动车给他送东西，送一趟就是500，你说我赚不赚，对不对？一趟半个小时45分钟就是500，那么我肯定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那我肯定如果我是快递的话，那我希望这个封的时间越长越好，对吧？核酸那个生产那个棉棒的那个厂家肯定是希望你天天测，妈的反复的测，对不对？不然的话，有些东西从逻辑上说不通，因为你把人都封在家里了，你他妈还天天测，这不是变态吗？这是对吧？是吧？所以说，里面我估计有人是故意跟那个伟大的领袖习大大对着干，知道吧？
我的儿子，他用那个照相机，就告诉我，他们周围的几栋大楼，哪一栋大楼有多少。阳性的哪一栋大楼有多少阳性的，他都如数家珍。他们怎么会知道？
他这个有名单的，每个人都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
对，
但是他说他们这个小区是零，他们这个小区啊，但是周围的都有问题。
对，还有一个人告诉你啊，教授你可能不知道，如果外国人住的多的小区。他其实不会说，如果出现阳性，他有时候不说的，因为你要出阳性，把你抓到那个隔离点去，反而造成问题，你知道吧？
对对对，
所以说 我有朋友在国内住在那个外国人比较多的小区，他就会发现很奇怪，周围都经常中国人多的，经常抱阳气，
对
把人抓走，
他就告诉我
他不抓，
旁边哪一栋大楼哪一栋大楼。
对，
是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这个人都被命令撤回美国了嘛？是啊，那这个中国也急了，你这个领事馆一关，不是这一片人想去美国办签证都没门了吗？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里面，我觉得因为国内会很突然，因为我还记得2003年 SARS， 也是当时闹得很厉害，全员禁止，突然一下就放开了。说大家不用担心啊，
这很奇怪，突然好一下子就没有。
对，
我觉得那时候那个
技术
胡锦涛还那个还对着那个全世界说，如果中国把 SARS 传到世界其他地方，那我们中国那个会对不起全世界人民。你这个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说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传出去，我们把这病毒传到世界别的地方，就对不起世界上全世界的人。那你现在SARS 当时是没有传出去，那现在这个东西，新冠跟 SARS 有点像，就是，但是新冠也不仅传出去了，人家现在全世界真是玩，真反正是一塌糊涂，真是。那现在这个奥密克戎，这是完全是没想到，因为，以前这个有很多金句啊，就是不管是那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个赵立坚，说在疫情期间你如果在中国生活，你就偷着乐吧。那现在人家又把这个话给翻出来了，说中国是个偷乐国。因为你现在比全世界都已经解禁了，你中国还在这么这个几亿人都给封起来了，这个东西像坐牢一样，你还偷乐偷得起来吗？那乐得起来吗？你说呢？
现在回不去了，我们现在想要到上海也没办法。
对，
你不用担心，很快就会放开的。
我现在是上海开个头，你接下去大城市一个个轮啊，就深圳啊，什么杭州啊，什么东西，肯定都会轮到的。那是
对，唯一最大的区别是上海的这个有人一叫，大家都看见。其实深圳之前也被封了接近28天，你看深圳叫的人多吗？
吉林整个省都封掉了，但一点消息都没有。不能发呀，发不了。
不报道，
不是不报道，你网上报道，人家给你删掉了。
发不了，因为他们也不能发外网，外网也看不到。
而且你发抖音也完全基本上都删掉。你看看，吉林被封那么久，你看见吉林有谁在那哭有喊吗？
不得，我们现在对吉林没有什么消息，但上海是，
深圳也被封了那么久，上。也那个深圳有更多年轻人，深圳吼了吗？深圳也没吼。
这也有，就今天刚看到一个老人不肯做核酸，被人家抬着走了，拖
但是这个例子还是
多了一条街啊，这是。
他不像上海妈的到处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喊完之后还没人删他们帖子，是吧？其实人家要真的删上海这个全部都给你封的，全部都删了。因为我朋友就到那个，他就没几个粉丝，到新浪微博上去发说那个核酸，他住在陆家嘴嘛，他说核酸造假，检验造假，结果莫名其妙第二天他一看不能发文章了，就禁了24天，还28天。所以说他就没几个粉丝，知道？
是是是。
那人家还说那个华大基因那个核酸检测作假，人家一发结果被人家打断七根肋骨，现在躺在病床上。
对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就是说有些部门正忙着捞钱，以合法的名义忙着捞钱，你别的人也没法说些什么，因为这个人家说我就是要保护你，我才测这么多核酸的，对不对？我又不是不保护你，我就是为了保护你，为了避免别的问题保护你，所以说这种是最恐怖的，你知道吗？就跟那个，就像这次灭新冠，不就像以前要灭那个麻雀是一个道理？
对对对对，
为了让你吃饱，对，
都是清零嘛。
我们把麻雀清零了，最后发现不对，
但是反作用更大，因为麻雀自虫啊。
对啊，后来麻雀是调查，我看了一个很搞笑，现在的麻雀大部分麻雀都是从俄罗斯那边飞过来的。因为中国大陆把麻雀都给灭了嘛，种群消失了，
虫子就多了。
对，然后过两年不打了，就从外面又搬回来。那本地麻雀很亏啊，其实麻雀肉也没多少，就那么一点点肉，腿上一点点，根本就没塞牙缝都不够。但是你挡不住那么多狂热的人要去灭掉这些麻雀，而且你说的名义好啊，你吃的食物里面40%都是谷物。粮食，对不对？那一听，我操，10亿只麻雀，那一天要吃掉多少粮食，对吧？对吧？那一听这是不是很合理的一个吗？对吧？那你也不好反对，对不对？所谓的反对，
它还是虫子啊，这个虫子就没有天敌了，这个虫子就。
对啊，所谓的反对也是等了3-4年之后，这个事情搞得实在太烂了，大家觉得不对头了，激情过去了，才有人才敢出来说。哎呀，这麻雀也没有必要全灭的，它有的时候还捉那个害虫，对不对？最后才把它灭。
对对，
大陆都是这样搞的，这个历史上一直是这样的。我们不像美国有，比如说过左过右都会拉回来，国内的不会的，国内要把这个物质还有人都损失一大片之后，大家觉得我操，这他妈过头了，最后大家不好意思，才找几个理由再往回走，对不对？这次不是我看了一个新闻，说这个怎么宣布新冠结束？站长，你好像看到过那个新闻了，就是说，他们跟那个 WHO 商量，说我们把这个大流行
改名、
啊、对改一下，
奥密克戎改名跟新冠没关系，然后嘛，新冠就清零了。
对对对，新冠就清零，然后大流行已经不大流行了，是地方性流行了，大家也可以就宣布新冠。哎，我当时一看，哎，我说这个方法肯定是最正规的方法，对不对？合情合理嘛。对吧？
我知道，因为现在这就叫
有现在这个 Alpha 跟那个 Beta 的 Delta 都好像都已经大为减少嘛。
对，
然后到底啊，
台湾的百分之
就欺骗自欺欺人，最后人死光了。说起来，我们不是死于新冠，这个。
对啊，所以说还是有很多解决方案的。这而且 WHO 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这个。国人在这，但是现在目前看，制造核酸的那帮人还在拼命捞钱。
嗯，世卫组织这个谭德赛不是买通的嘛？就是本来就在中国留学过的，哪天给他捐个20亿美元，全部搞定了就。以前就是这么搞的。
对，他们也不